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呢，我们换了一个地方来录音。是的，我们今天是运用一个，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录音间哦。那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又换一个非常专业的录音室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个对于音乐跟音质非常讲究的人。其实如果你熟悉台湾的音乐或者文创圈的话呢，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我们今天来宾的名字。他当年呢，创办了种子音乐，成为了台湾流行乐坛史上最年轻的唱片公司的经营人。但在这之前呢，他经历的挫折也一点都没有少，而且呢，在唱片业备受打击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谷底。他说一度不敢面对自己的账户，因为不确定领不领得出了钱，但即便生命几度给他实在是酸得要命的柠檬，他还是有办法变出好几种有滋有味的柠檬汁。他不但带着种子音乐走出了新的格局，而且后来离开之后呢，还继续的成立了一个风文创，然后现在呢也跨足 podcast 的制作。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田定峰，峰哥。 Hello
Hello 刘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田定峰。
我们刚才就在我们转到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之前呢，我才受访来录你的节目
安眠书店。
安眠书店，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节目呢？安眠书房，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的主持人。对，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podcast， 我就想说那有符合什么样的需求，就是大家会想要听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现在没有人做过的。因为访谈的东西你们做的好太多了，你知道，我跟你们是没得比。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好，那我是不是来针对现在大家的需求是什么。那现在现代人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就是睡不好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知识不足的问题。因为你现在每一天呢面临到都是很碎片式的讯息不断的来，那这些碎片式的讯息不见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你有没有可能呢，可以在一点点小小的时间里面去得到一点点你应该想要得到的知识，而这个知识呢，可是来自于不同的作者想要传递给你的。那我就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媒介，就是说我不要去做评论，我不要去评论这本书有多好或有多坏或他在讲什么，我就是很真实的去传递这个作者他书上想要说的话，所以我就把它传递出去。那传递出去的这个精髓呢，让很多的听众他在睡觉前他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在这个启发之后他会想要去找这本书拿来读，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很有帮助对现代的人来讲
啊。所以峰哥，你平常你在介绍书的时候，你会先把你想要说的东西全部的稿子都写好，然后
我不会，我就只是念书而已，
就是念书。
对，就是你的这个天上总会有云，但你才是天空，我就会找到那个里面的最精髓，我最有感的那一篇，我就会把它念出来。可是那个就是你的文字
哦，
对，只是透过我的声音念出来而已。
哇，那真的是那会别有感觉。虽然我们两人说话的频率其实还蛮接近的，
对，
这很多听众可能听着听着，我们今天就分辨不出来到底现在是谁在说话了。这样，
而且你知道我那个安眠书店很好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开车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差点睡着。
哎呦，这个你应该要加警语啊！
对，我也觉得应该加警语。
对，
不准开车的时候听。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行销点。
对
，right
是
有别于其他 podcast 的，所以说我们不鼓励你在开车的时候来听这个节目。
对，
因为有可能会它太助眠了。
制作人加警语。
有制作人现在隔着玻璃在那边给我们 OK。不过峰哥，我觉得光是从这个节目啊，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有好几个议题我们可以聊。第一，你讲了说是睡眠，这个的确是现在太多人的一个文明病。
对，
以前我真的不觉得我身边有那么多朋友失眠，但我现在身边失眠的朋友比不失眠的要来得多，
来得很多。我身边大部分朋友都有失眠的状况跟问题。那我自己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你刚提到我有事业失败的时候，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的失眠状况其实更严重的，我一天吃7颗安眠药。你知道七颗安眠药的概念吗？
Oh，
现在就是你只要吃半颗你就可以睡着了。
对，
我是吃了7颗，那我吃了7颗呢，我其实还没睡，那我不知道。朋友约我，我走出去了，我还开车出去了，我还去了 KTV 唱歌。
天哪！
然后回来，等到我真正这样清醒的时候，已经过了2天，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2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的朋友说：“ 你那天前天我们去唱歌，我说我没有跟你去唱歌，他说有啊，他吓到了，他想说、
oh、
你怎么会跟我说你没跟我去？他说我那我跟你回家，你开车你知道吗？我说我没出门啊。对，你知道那个就是行尸走肉，
那个真的是很可怕。
很可怕，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我们社会事件里面会听到说是哦，人家什么去夜店被下药啊，这些。
对 对, 对, 对。
其实这些药是什么？它就是很强的安眠药。
对对对。
说实在的，那些原本它开发出来都是为了要去助眠的。
是。
但这些助眠的药，如果你硬是就是说你在一个很吵的地方，然后你没有睡觉的话，嗯、那么你就会进入到一个你会之后你会不太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形成那个记忆。
是
最可怕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突然醒过来的时候，自己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哇，哇，那很危险。
对，哎，你知道那是一个多可怕的一个，我光去想，我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毛骨悚然，因为我在想说，他今天。当然他现在很安全，我觉得这个是谢天谢地，但是我在想，我下次我开车出门的时候，我们身边在高速公路上哪一个人是在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并不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你的睡眠状况如何，你最好不要轻易去尝试安眠药。
嗯哼，
对，所以我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都在想说，如果大家一直有这样状况，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他心灵可以让他平静的一个状态下，好好的睡一个好觉。
嗯，
所以才会有那安眠书店的一个这样的 idea 出来。
嗯，所以确实哦，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都有一种 relax 的障碍。
嗯，
哎，很多人都会可能忙了一整天之后，然后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就是说该睡觉了。对，这个时钟告诉我是该睡觉了，我的身体可能也告诉我该睡觉了，可是我的心灵就不甘愿啊。
因为我们脑袋还装着我们白天的很多的工作、
嗯、
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思考。
对、嗯、
那你越思考你就越睡不着。
对对，
那再来再加上现在的手机，
嗯，
不断的有讯息进来，你不断的在上面在回讯息、
嗯、
不断在讨论东西，那个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嗯，
所以现在人失眠的问题的确非常严重。
不过我就想要请问峰哥，在当年你看七颗安眠药，你后来你是怎么样克服这个睡眠的障碍？
我其实当时是靠信仰，我当时其实靠一个信仰，可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信仰的、嗯、应该是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怎么去走到哪里去。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想说好，我不能在自己这样子毁灭自己的一个状态下、
嗯、
我觉得我的人格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状态，这个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修正的、
嗯、
就是要不就是完美，我要去追求那个一个很完美的过程。比如说我当时我在26岁我创立了种子音乐、
嗯、
然后我签了林忆莲啊、张信哲、黄英这些大牌歌手，我们在很努力在做一个音乐的时候，那个是很极致的，就是你要把它做到最好，然后呢卖到100万张、
欸、
那个东西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们不断再去追求那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坦白说你也得到了名，得到了利，可是在某一个时段，在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 MP3 下载，突然这一切没了。
嗯，
你还得把过去的钱拿来赔进去，你知道那个心情的落差其实非常的巨大。
哇，你曾经就是站在山头，站在云端，然后一下子突然那个风向一改变的时候，那是大家一起大风吹、
啊、对，一起下去，
对，
跌到那个谷底、
嗯、
那国际公司没有问题嘛，他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他、嗯、那他还有过去的 backhello 可以做做一点生意、嗯、那我们这种自己的小公司就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
嗯、
所以当时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因为你没办法去跟这个大环境去抗衡，
是，
你也找不到一个新的途径，不像现在我们有 MP3 的下载、
嗯、
那我可以从数位音乐去获利，当时是没有的、
right.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一种你要放弃自己。所以我刚讲就是说，当我在追求那个完美的过程，其实我性格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毁灭的过程。
嗯，
就想说好，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不要毁掉我自己。其实潜意识里面你其实有一种要毁灭自己的一种心态，
所以不去睡觉或者让自己失眠是一个潜意识里面的一种反抗，
是一种反抗。对，你就觉得说好，这大环境对我不公平，别人对我怎么样、
嗯、
然后为什么我会走到这里、
嗯、
你没有向内去思考，你反而是看外面的这些事情、
嗯、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本书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那个钻石途径。那一本书呢，就告诉你你怎么样去脱离你自身的环境跟你自身的状态， 去看，你跳出来去看待你自己，你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你自己，然后呢去剖析你自己的所有的人生的面相，就像钻石一样，你有不同的面相去剖析。那当我在开始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过去的好，在追求的这个完美，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你以为你应该要这么做才对，
right.
对，可是那其实对你自己很残忍，那个其实是你自己在压迫你的身心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吃安眠药，可是那个时候也是每天在喝酒啊。对，所以那个其实也是一种痛苦，只是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得到的数字其实是让你找到自信的一个方法。
right.
那等到这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没有那么好，你跟你想象中的你其实有落差的。那这时候你如果不能够好好回过头来去看到你人格的这不同的面向的时候，是很挫败的，你会想要毁掉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想要毁灭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当你处在于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的时候，你了解说 OK， 也许这个是一个毁灭我自己，但是怎么样可以断崖勒马，怎么样可以告诉自己说我要开始来转变，是从怎么样开始去转变？
那个时候我到了北京，我到了北京的时候，我在街头闲晃，然后呢我遇到了一个喇嘛，很有趣哦。那个时候2000年，那个时候其实两岸也还好，没有那么多的来往。然后所以他们对台湾人也是很感兴趣，他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当地人。他就跟我聊天，然后他说，哎，你打哪来的？我说台湾。然后就说，哦，台湾啊，他就很特别，他就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在跟我聊天，他就很兴奋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在跟他聊的过程中呢，因为我觉得对喇嘛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对，我就觉得也很好奇，所以我也在跟他聊说，哎，你的寺庙在哪里？他说他寺庙在青海省。那青海呢很远，
很远的，
在西藏的旁边。然后我就很好奇，就说，哎，那你现在在寺庙里都在做什么？他说每天就是念经打坐，然后看着大草原。他说你要跟我去吗？哎，你看呢，第一次你不认识的陌生人，
yeah.
然后叫我跟他去青海，那我竟然答应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骗啊。对，他骗我去青海，对他没什么好处，他要饭给我吃。
会不会是也是那个你想要自我毁灭的那一部分？
有可能是。后来我就真的跟他去了青海，然后到了青海的时候，他的寺庙又离那个省会西宁，还要坐公车，坐3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到了他那个小寺庙。到他那寺庙去呢，更有趣的是，那个寺庙里面没有水。然后说，师父，啊，你的水哪里来的？他说去镇上扛。我说，啊，扛去哪扛？他就跟我讲说去哪里扛。我说哦好，我就真的去那个镇上把那个水扛回来。我第一次想说，哦，原来水要用扛的。然后我就说，那师傅那要洗澡。哦，我们没有那么常洗澡。我就说，可是我一定要洗澡。他说，那你就去拿木材来生火吧。我说，我要去哪拿木材？然后他就说，你就再去那个镇上再拿木材。我又跑到那个镇上，又把木材扛回来。哎，扛回来之后，那木材是这样很大一只嘛。他说，你砍啊，你得砍那个，砍成一个小小才能生火啊。所以就开始在学会那个砍柴。可是那个砍柴很有意思哦，我怎么砍都砍不好，怎么砍都砍不好。然后呢，就是，
没砍过，
我没砍过嘛，所以那过程就觉得很挫败，为什么会砍不好？后来慢慢从砍柴这个过程中，我竟然学会一个事情，就是很专心，我专心的去砍柴，把它砍成功了，然后开始生火，然后洗的那一晚的澡，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呢，洗完澡之后呢，我躺在床上，我睡着了，我忘了吃安眠药，我忘了。可是我隔天想想说，哎，我昨天为什么没吃药？我竟然睡着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那一年从来没有一天是这样过的，所以我很惊喜。然后呢，那个师父呢，其实因为他是吃素的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那里就开始跟着他吃素，然后到那个寺庙的那个屋顶，然后就看那大片的草原。那个时候很有趣哦，你的心开始安静了，开始学会，哎，其实在这个状态里面，我开始在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哪几个地方出了问题。那是不是像我想的那么糟？其实也没那么糟。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么糟，你要重新爬起来，你应该要从哪里爬起来？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表示什么？表示你愿意面对你自己的生命。那过去这一年，因为我不愿意面对啊，因为我在逃避，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那所以当我愿意去面对他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整理，在思考这些事情。我就在那里待了14天，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要去北京了。 他就说那你去你想要做什么，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吗？我就说不会，我去北京，我去找那个音乐圈的人，我去跟他们聊聊，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找到方法再回台北。那我就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之后我就暂时住在我一个朋友家，那我就跟当地的一些音乐圈的人去认识。当时很少台湾音乐人在那里，然后他们一听说哦，原来是张信哲的老板哦，林忆莲老板，他就很兴奋，就很多很多人就一直来找我，他们就是在那里就人气就是这样一直串一直串，
对对，
就串到很多的人脉关系，然后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一个就是数位音乐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手机的 ringtone ring back tone， 那个时候台湾其实也有，可是呢，因为台湾人口比较少嘛，所以我们从那边的收入其实还是很少，那一张唱片你可能要花两三千万在当年去做行销去做广告。
对，
可是呢你没办法回收，但可是在大陆呢，他一个 ring back tone 啊1块钱人民币，那你看大陆什么人最什么队都人最多嘛，他一首老鼠爱大米他可以收到1亿人民币，哎，
那是当年的奇迹，
无法想象这件事情。
对，
可是呢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启发，是说假如我可以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那我是不是可以改变我的商业逻辑跟模式，如果可以的话，我把整个的制作包装我所有的重心我先放在台湾，我在台湾把这个艺人做好，然后我有这个艺人的经济价值，那在大陆你知道有很多的演出机会嘛，那我从经济这边去回收，那我把投资在唱片这个部分我当成成本，那我就有回收的
对
的机会跟空间了、
right.
我不会像困在台湾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找到了一个新的 model，
对，
但是要找到这个新的 model 之前你先需要归零，
是
因为你不归零的话你还是非常非常的忙碌，非常的想要去急迫的解决你手边的这个问题，
对，你会很焦虑只看到你现在的问题
right，
对，
可是光是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反而是一种逃避，
是
因为你没有真正看到问题的核心是在哪里，
是没错没错，就像你讲的我根本看不到那个问题的本质，就像那个时候当年的时候台湾的音乐人也都看不到那问题的本质、大家只想说不行我们不能让 MP3 这样崛起，这个是不行、这样 CD 是卖不出去的、大家要去反制这个事情，甚至呢去抓那个，
我还记得那种反盗版的那种 CD 还有一段时间，对，那个 CD 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鬼是那种你 copy 不了的那种，
对，然后呢去学校抓学生 download、但是这边都无济于事嘛，因为科技在进步、
right.
你要跟随着科技的进步去改变你的载体，好，那这个其实很重要，那所以当时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之后我就回到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才又把种子音乐重新再开启、所以后面才会陆续签了吴克群啊、孙子、许茹芸、瑶瑶，很多歌手、到最后有23个歌手，对，那你就会知道说哦，你经过了前面的这一段的挫折，后来你发现说这个挫折在过程中你很痛苦、可是当你走过之后你发现那个痛苦带给你的是什么，它其实是礼物、就是它是一份很好的礼物，是给你心里的体悟、
这个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以前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前提啊。
是
因为很多人还是卡在过去的一些过错之中，一直在想说是哎呀，如果当年
是，
但是在这个如果当年之中他们就持续的失眠，
是
那这个师傅，
因为你的失眠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
对啊，是没有办法解决，是一种自我毁灭，
对啊，
所以这个师傅啊真的是师傅啊
真的是师傅
啊，真是师傅啊，
我的师傅什么都没做就是你就去砍柴你就去扛水你要干嘛你就去干嘛，但在那里的青海你什么也不能干嘛，你只能坐在寺庙看着草原，
为什么会让我对为什么让我想到功夫熊猫我那天才陪我小孩看功夫熊猫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师傅啊，他就用那个水珠啊，那个水珠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可以顺着那个水珠过来的方向啊，然后跟着他这样子，好像把那个水珠这样轻轻的弹开。
对，
那当时呢，当然这个功夫熊猫就说这个莫名其妙。
对，
但是当他苦练了这个之后，当他最后到了那个大战争的时候，他们发出了那个大炮，那个大的火球。他突然这个时候发现他可以用同样的一种方法就把那个火球接住，然后怎么样去把它给拨开，这当然这个是功夫熊猫嘛，现在是一个动画了，不是说真的是可以这么做，但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哎，其实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是
也就是我们可以从平常我们做的小小的事情里面、我们的确是可以悟得一些大智慧，如果我们给我们自己那个时间去做，所以我说 那个师傅他出现的真是个奇人、欸
欸、我觉得那个是人生一个很奇妙的际遇啊！我觉得他就是来点醒我。
对啊，你还有跟他联络吗？
我那个师傅很奇妙，我到后来啊、嗯，我一直在找他，怎么都找不到。
不会吧？
真的，因为他的手机怎么打都已经停话的状态了，我就找不到那个师傅，除非我能够记得去到那个寺庙的路。除非，但是应该是记不得了。
这像是一个桃花源记的故事、欸，
真的，它就是像一个桃花源，对不对？就像到了一个桃花源里面，经历这些回来，好像。
然后就找不到了，最后就找不到了。
对，那你回到现场已经没有了。对，
这实在太奇妙了。哎，我们人生当中有几次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你知道，就是某一个人出现，他可能跟你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嗯、然后之后他就消失了。
对，
但是他给你的那个事实的点醒，可能就会造成你在从那一刻开始，你的宇宙就分叉了。
对对、
right.
就分叉了，你就会走到不一样的道路上去了。嗯、就像安眠书店、哦、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嗯、你知道我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嗯、是来自于听众给我的回馈、嗯。他会告诉我说，谢谢你今天念的这一本书。其实我这一年里面，我其实过得很痛苦、嗯。那我甚至有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一个状态。嗯、可是呢，你里面点醒了我很多的想法。嗯、然后我很感谢，所以我特别留了这个讯息给你。
点醒了我，然后我就睡着了。这是最好的状态。对，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帮助人能够入眠，这是一个多大的礼物啊！天哪，我就光是想说，我身边有好多好多的长辈，如果他今天他可以说，刘轩啊，我看了你的书。看不下去，我睡着了。我想说是 OK， 太好了，哎、欸，太好
了。人家跟我说，我听你安眠书店听到睡着了，我说，哎、欸，很棒，
这很棒啊。
对对
对。So， 这个让我想到我以前当我生两个小孩，我们刚才刚见面的时候，你、说我们回溯到当时这本书哈，我今天特别带这本书，
风和日丽，我好感动哦，你竟然收着哎、欸。
Yes， 我一直收着，我很喜欢这本书，你知道。
啊、哦！你让我太感动了。
我那时候在艺术好好玩那个节目上访问您嘛，
对。
然后我收到这本书，后来我就翻着翻着我就看，我首先我是很喜欢里面的照片，
是
这些摄影，然后呢就配上你的文字，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就是当我们可以看到好的文字配上同样一个创作者他所想到的，你知道，就是他的眼睛跟他的手
是
能够配合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一本书。然后呢，再加上为什么我今天要带过来？因为你竟然没有给我签上名。
我等一下赶快，等一下
过来宣传嘛，对对。
而且我觉得摄影这件事情对我人生有很大的一个意义，知道吗？就是说，因为当时我重新在选择自己人生的第二高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去做什么。那时候戴佩妮就跟我说：“哎，老大，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摄影这件事情？”我说：“可是我不会拍照啊。”他就说你就试试看、哦、你不要去学、嗯、因为很多人都要去上课嘛、嗯、告诉你光圈要怎么调、嗯、快门怎么调，那拍出来照片很美、yeah. 但就觉得它好像不太真实、
哦 right.
那所以他就跟我说你用你的心去拍，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拍照这件事情不是用眼睛去拍而已、嗯、是用心去感受那个环境、嗯、可是当我用心去感受那个环境的时候、嗯、我突然有很多我过去的人生的历程会浮现，然后我可以把它写成文字去跟这个照片去做呼应，
哦、嗯，
所以那个时候对人很有意义，
换一个媒介，然后反而要唤醒了一些其他的灵感，
对对，
只要是用心，
是
这个确实因为啊，我们现在有太多工具了，
对，
手机所以拍出来的可以拍出来的东西已经跟 DSLR 是比美，甚至有些时候还更好，因为那里面有一些 AI 的程式啊等等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光是去滤镜，你要去用哪一个 APP 来拍，然后去上哪一个滤镜，然后之后如果要拍人的时候，大家又会在那边说哦，把我的脸弄小一点了、啊，把我眼睛弄大一点、啊，嘴巴弄尖一点了、啊、什么。这些细节就已经可以让你完全就是卡在解决面前的美感这件事情。
而且我好多女生朋友很奇怪，都喜欢用那种奇怪的镜头，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们相机拍起来那个脸就会变像戴个面具耶。但我特别喜欢真实的东西，你知道，我常会跟他说：“哎、欸，可不可以不要用？”但是呢，我从他们的里面，他们的脸看出的有点为难，我说：“哦，好了好了，你还是用好了。”
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在看自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
那看自己在照片里面那个眼光跟看任何其他的人就不同，
不一样。
你看其他的人，我说：“哦，我可以用心来拍这位老婆婆。”你看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岁月的痕迹。 然后自己哎，我这个皱纹要把它修掉。
对，他说我在皱纹里看到了智慧，可是呢他自己不能有一个毛细孔。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但这就是人，对不对？我觉得人就是就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矛盾。我们可以去像是、我们也说我们做、心理教育的，我们也可以去教导很多人，我们可以去帮很多人去解决他们生活里面的问题。碰到自己的家人很难，碰到自己更难。
对对，
就是个看自己，看自己不顺眼。
唉，我觉得看自己不顺眼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课题，你知道。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嘛，就是 你又要追求完美，可是呢 一不完美你又要毁掉你自己，你知道 那个过程、对，为什么我们人会这样呢？
那现在也走出来，也走过了这一段。
是，
那现在峰哥，你现在看到一个以前的自己，或者一个年轻人、他让你想到以前的自己、你会要怎么样来开导他？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你知道你人生价值的排序在改变。可能一开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想要追求事业很成功、大家很羡慕我们，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住豪宅、开名车。可当我历经那个失败以后，我的整个人生观的那个价值观的排序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倒过来，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我怎么样让别人可以得到快乐。那如果可以，我还可以付出我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所以不管我出书也好，或者我做安眠书店也好，我都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开始去做出发。对，那我想希望能够从我身上能够去给出去，可当我给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回馈回来的那个是给我更大的力量。那个是我后来才发现的，说哦，原来我是抱着给的动机，可是我收获更多啊。对，这个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我们都说施比受有福，那这个我那天我也是在想，是不是一定要到了某一个年岁啊，或者是要经历到某一种挫折，才可能会启动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也就是。因为当我在思考我以前我的二十几岁，对，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啊，然后就觉得哦，世界就是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对，
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跟现在的我的心理状态，我还是认为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对，
但是我也还是我，但这个基本心态也就非常非常的不同了。
是，
那我在想，为什么以前我可以这么的自我而不自觉？而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位智者，一位长辈跟我讲，不好意思啊，你说长辈啊，我们现在都长辈了啊，我们现在都长辈了，我们说其实施比受有福，你要去给的要比你自己拿的要多，你才会快乐。那个时候的我听得进去吗？
听不进去。就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如果跟一个年轻人讲这件事情，他也一定听不进去。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你要自己去探索的一个过程。你要去碰到了很多的事情，你体悟了，你的开关自己打开了，你才会再走到下一关，就像我们打电玩一样。那个是你自己要去打的，别人帮不了你。
对，你不能去看人家 YouTube 上面人家打你就会打了。
对，不可能嘛。对，所以我觉得呢，这所有的东西人家可以给你启发，可是开关你要自己去开，那个别人帮不了。我觉得我很确定这件事。对，所以呢，我其实呢，我也很感激我过去的这些经历，不管它是好的，它是坏的，我都觉得那个就是我，我全然接受那个好的跟坏的的我。那我们怎么样到下一步，也可以变成更好一点点的自己，那这就够了。就是我也不会给自己再过大的压力，就是说啊，我一定要成为什么，我一定要做到什么，因为那样子的我已经过去了。如果我现在还在追求那样子，那就是你给自己难堪嘛，你跟自己过不去。人生不必活到这样。
对，
所以我现在在追求的一种人生叫自在。怎么样让你人生觉得很舒服，你很快乐，你就去做啊，对不对？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目标了，因为我们人生已经有很多目标了。
对。在年轻的时候总是会有那么一个梦想的 list 啊，觉得说是我应该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可以想写的洋洋洒洒的。但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多人会忘记的，会说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达到例如说是这样子的目标。
对，
例如说他们可能就想象说我想要当个大老板，
是，
但是可能没有想过说我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我要把我自己能够进修到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才可以变成像一个大老板一样。也就是说你就看到了那个外面，你没有真正去想到这个里面。
是，
但是这个里面你要真正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改变的话， 哎，对不起，你还是要自己去走这条路，
一定要自己去走。对，因为 你所经历连走过的路，那些才会变成你的养分。
嗯，
对，你才有办法去走到外面看到你想要看到那一个大老板，但是内心的背后的这些经历，其实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得自己去走，别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你。
嗯，
对，但是呢，我真的很鼓励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挫折。你就是因为有这些失败跟这个挫折，你才有可能走到你想要成功的那个地方。
嗯，
这个我很确定。
嗯哼，
对。
然后，当你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就去啊森林里面找一些木头来开始
来
好好来砍一下。真的，真的说真的，就走去大自然，然后从大自然里面去做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甚至非常原始的一些事情。
是。
那当你开始去考虑到说，我今天我想要去洗个澡。这么习以为常，我不是水龙头一开不就是有热水了吗？
嗯，
当这些事情你都开始需要去考虑计划付出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整个心态会转变了。
会你会有很大的转变。
Yeah.
因为你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在生活。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是活在那个云端上。真的。
真的。
对，因为我的那个经历，其实我今天还在告诉我自己，想说奇怪了，我怎么觉得我自己的社会化的特质很少。就是说社会化就是你没有真正进入到社会。
哦，
对，我今天突然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前一阵子呢，我有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有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对人的信任。
嗯，
然后呢，那公司我都没有去看财务报表，都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嗯，
那等到很多年回过头才发现说那公司被掏空了，已经没了。
嗯，
就是钱都被搬走了。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会这么笨，你以前是经营这么大的公司，你一年你有3-4亿营收的公司在管理，你怎么可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嗯，
对，那我就开始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对人的这个信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才发现说是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不够社会化这个角色。因为我21岁有进入滚石唱片，
嗯哼，
我一直在唱片圈，
嗯，
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不管成功跟失败都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那很多人以为唱片圈跟娱乐圈是一样的，可是其实没有，你知道唱片圈的人特别单纯，
嗯，
他没有走到外面去看过真正的坏人，他没有被骗过，你知道，虽然没看过真的坏人的时候，他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嗯，
那所以唱片圈里面的很多的人其实都是小奸小恶，没有真的大奸大恶的人，所以对我来讲，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那我自己就踩到了这个地雷了，
嗯，
对，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踩到这个地雷，
哦，
我说我奇怪了，我不应该犯这个错误，我自己会反省了，
嗯，
就是说怎么会这样，
嗯，
那所以呢，我在自己在检视的这个过程中的里面呢，好，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你没有好好的去看好你的金钱。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去管理好你的金钱。我觉得我没有，那我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在乎它。那为什么你不在乎它呢？是因为你过去得来的太容易，所以你没有好好去在乎它，所以你会失去部分的金钱。
嗯，
是因为你没有在意它。
嗯，
那这个里面我就开始在思考说，好，那我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好好思考我这个部分，把这个功课要去做好。
嗯，哦，
那因为我觉得人的信任跟管理金钱这件事情，它不必然就是一定是相对的。
嗯，
你一样可以信任人，你一样可以管理好你的金钱，可是你的态度很重要。
嗯，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跟人家做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你可以公跟私分很清楚。
嗯哼，
你不要因为跟他交情很好，那你觉得信任就什么都不管了。
哦，
啊，这个是不对的，
章就给你盖了啊，什么东西都给你去处理了。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犯的错误了，所以我在看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我也要来反省我自己。
嗯，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在想啊，对，我觉得我好像是没有真的进入社会耶。
那这个我当然我听起来，我因为我也算是认识音乐圈，我自己也算是半个音乐人，那我也知道，就是音乐人很可爱，因为很多音乐人他们把真正的自己的创作视为是一个。他们要精神的财富，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有了这个，有身边可以跟他们一起 jam 的人，他们就觉得
很开心了，
对
对。
然后你真的讲说是，哎，我们去聊这个什么版税啊什么的，哎，不用，然后随便了，很多音乐人其实他是非常对数字，其实是甚至反感，
对，
我也觉得说是来好像逃避，
对。对 对，是逃避，
其实是逃避，对不对？
是逃避，不反感，但逃避。
真的，
对，
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居然在访问里面，我会听到种子音乐的老板跟我讲说，他自己对数字也都逃避。哎，
对，
但你真的、哦，
我以前很幸运，就是我在创业这个过程，
嗯，
然后我也很信任我的财务长，
right.
那我的财务长给我看了很多的财报，我突然觉得啊，没有什么问题、嗯、，OK， 就 go ahead， 就继续吧，
right,
对，就这样， right. 也没有出过问题，
嗯嗯，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会去踩到这个问题的雷。嗯、
但是现在，如果我问你，凤哥，那你想要未来，你就是好好的去上课，然后学跟或者说找这些很厉害的人来帮你做财务，然后你自己要去看财务报表。
我现在会这，其实我会看，
嗯哼，
对，因为我很小就经营公司、嗯，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
对自己会看，
我其实是会看，
实际会去 audit 啦，会去
我其实检视，我其实是要会要检视的，
嗯哼，
对，那我现在就会又开始检视的，我就会回到那个初心，嗯、就是说，
right.
创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很简单，不是你钱丢下去它就会生钱出来给你、
嗯、
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你是自己要去参与的、
嗯、
你要把你的心力投进去的、
嗯、
你不能说我不看财报这件事情或者我懒得看财报这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会成功的，对，
这个、
所以你要回到当时，我去找到我当时在创业的时候，我每一块钱花到哪里我都知道啊。
嗯、
那为什么我现在可以犯这个错误呢？
嗯、
是因为你轻忽它嘛，你在逃避它嘛。
嗯哼，
所以我现在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赶快把我自己做一个调整、嗯。那我觉得那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去做调整，这个事情它就会再发生。
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书里面有一篇讲到代偿。
嗯、
我们都运动，所以你知道代偿，代偿是什么？就是当你可能某一个地方的肌肉比较弱，
嗯，
所以你就用你比较强的肌肉去代偿它，去完成那个动作。
对，
那照样的动作是可以完成，但是长期下来的话，一定会造成你该强的地方没有强，
嗯，
就是你强的地方可能过强，然后到最后甚至扭伤，
是就是不平衡。
对、
嗯，
这个其实可以同样的一个比喻，可以用在我们平常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生活。
对，
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面向。
是，
不只是有事业，我们有家庭，
对，
我们有我们的身心灵，
是，
对，我们有我们的朋友，
是，
哎，那每一个其实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而每一个，如果你把它当作就像一个公司，而你是个创业者一样、嗯，你每一个都需要去照顾到，不能说是你今天哦，因为我今天我的事业好像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我就去做我的事业，我就先忽略我的家庭，反正我给他们钱嘛。
对，这个是对，这是完全不。我觉得人生哦是一种平衡，它不是一种选择，它不是我选择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行。人生每一个东西你都要去把它做好，把它 balance。如果你不 balance， 你的人生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代偿了，
你就在代偿。
对
对，
代偿就是你去运用你擅长的东西，可是过度的使用。
对，
所以我们有多少人我们过度的使用？哎，我们哦，我好喜欢创作，所以我一天到晚都在创作，结果。我忘了看我的财务报表有一些需要去做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需要回去再一次的练功砍柴看财务报表，
对，那就是基本功。对
哦，今天跟凤哥真的聊了很多，我觉得我们这个回到初心，我觉得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解释，这因为这个初心，很多人会觉得说要回到我们这个原点，但其实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基本功。
对，回到基本功。
如果你自己觉得生活太乱，如果觉得有一点、oh, out of control、
嗯、
已经到了一种失眠的状态、
嗯、
那个是你在跟你自己在作对，你放不下，你可能已经进入到一种自我毁灭，而你自我毁灭的方式说不定你正在去用你最擅长的东西，但是你过度的使用它。
对，
而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像凤哥的师父出现在你身边说走，我们去一趟一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
其实如果你愿意去读一本好书、
嗯、
我觉得也会很有帮助。
嗯哼，
这个也就是你看像刘轩，你出了很多的书，你每出一本书你都会希望人家可以在你书里得到一些东西，对不对？从、yeah. 你的故事里面得到一点启发。
嗯哼，
可是其实你说它很难也没有很难，如果你愿意去进入这个故事里面找到这个启发的点，你回过头来思考你的人生、
嗯
欸、它会不一样哦。其实我们有时候都在那个念头、
嗯、
人生的往前走往后走都在一个念头之间，一念之间，
是
那你那个念头变了，你这整个人生都变了。
但这个念头可能要源自于我先定，我现在先深呼吸一下，然后可能看个大草原，如果没有大草原的话，我闭上眼睛，我先冥想一下，
是，
然后我再来看看这个书它 用一个非常纯净的心来去面对这个文字，或者来面对来收听冯格的节目，你也许你会听到的比你那种我今天一定要听到哪些数据，哪些好，
对
要来的更有收获，可能收获会不一样，
收获不一样，可是那个心灵的收获它可以去支撑你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你要去做很多的工作也好，你要去成就很多事情也好，有很大的力量，
是，
对，你一定要先有这个心灵的支撑，如果没有，你做很多事情，你赚了很多的钱，你事业很庞大，你还是会很空虚。
今天非常开心跟田定峰峰哥一起聊到人生，然后今天很开心从我的书架上面今天拿下来这本书《风和日丽》。峰哥，你说你现在手边就只有两本了，
我只剩两本，因为他好像出到第十一版之后就没了，所以我就找不到了。
峰哥，我真的很难割爱耶，我觉得这本还是这个还是要属于我的，
这本还是你的而且我要帮你签名
《风和日丽》，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Day， 也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你有一个 beautiful day， 风和日丽。谢谢峰哥，
谢谢。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